我们应该怎样去求证神通，怎样去运用神通呢？我们应该从生活里面去体会神通的真意，在生活之中运用神通的妙趣。譬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看到嫣红嫩绿的花草，皎洁如轮的明月，不觉得心旷神怡，感到欢喜。这种自然流露的愉悦之情，不就是神通？有时我们想博得一个人的欢心，讲几句赞美的说话，对方呢马上就盈盈起起，笑逐就颜开了。相反，如果你讲几句说话好不得体的，就会招来对方的指责。外语可以令人欢喜，恶言会令人生气。你说语言是不是很神通呢？是不是很神奇呢？而人类这种不可思议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活动，咪又是一种神通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处处都充满神通，而在平淡的衣食住行之中，能够体会其中的神奇妙用，我们的生活是会美好而又富有情趣的。想想我们的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只要你轻轻一扭，甚至用个遥控机一按，荧光幕马上就会显现出我们希望收到的频率台，甚至另外一个国度，甚至其他星球的活动，通过了人造卫星的转播，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很清楚地映入我们的眼帘，那还不是天眼通？电话的发明，无论你隔几远都好，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重重叠叠的关山，再也阻碍不到人们彼此的互通音讯，那不是天耳通吗？还有，有了飞机之后，我们人呢就好像雀仔一样，可以飞翔于天际，想去那里就那里，想去这里就这里，那不是神足通吗？所以说，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会发觉到生活本身就是神通。不过我们呢习以为常了，所以不觉得它神奇啫。除了生活之中充满神通之外，看看那个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亦都是神通的。譬如乌云满布啦，个天呢就要落雨咯噃。甚至呢有时个太阳还挂在天际呢，啲雨都会呢一粒一粒咁落落嚟㗎噃。咁你话系咪好奇异呢？喂，仲有由于呢个气流流动嘅不同，因而会产生呢好多种不同嘅现象，会有和暖嘅风，有暴风，甚至有台风，甚至闪电打雷，落雨落雪落雹，一切自然的变化都可以说是神通。还有个四时的耕地，没有说呢调转来的，当然春夏秋冬这样去的，让生物能够繁衍生长，生物之间彼此保持了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生生不息，严重蓬勃的生机。这种自然的变化亦都可以讲话是一种神通。所以说神通是充塞于大自然各种现象之中，神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俯拾皆是的，神通是人类经验的累积，神通亦都是人类智慧的呈现，神通是我们能力的超绝的运用。在中国的农历惯用有一些节气的名字，譬如好像说立春啊、雨水啊、秋分啊、大寒啊，这些就是历代的古人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累积而遗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遗产来的。所以呢中国的农夫呢根据多年的经验呢，一看到天气的阴晴变化，他就决定那些谷物的耕作甚至生活的起居都会跟着的气候作一种很适当的调整。至于经济学家呢，他亦都可以预测出未来经济的成长或萧条而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 词汇上有很多专家为我们提出怎样去到应付人口爆炸、环境公害、能源缺乏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希望大家能够防患于未然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些农夫、经济家、社会学家能够见人所未见、知人所未知呢？就是经验了，经验使到他们具备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个呢亦都是一种大神通。经验的累积是神通之事，智慧的判断亦都是神通。在三国的时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诸葛孔明，这个诸葛亮呢料事如神的，他屡出奇兵，为这个蜀汉奠定了鼎立于三国的局面。历史上有很多的先知先觉呢都能够预测出时代的变迁、潮流的趋归的。咁佢哋之所以能够洞察先机，就是因为佢哋拥有过人嘅智慧。咁所以话呢，智慧呢亦都系一种神通嚟㗎。讲到我哋而家活在二十世纪嘅人类啊，够多神通啦。我哋喺医学上神速嘅进步啊，系古人无法想象嘅神异现象㗎。而家皮肤坏咗咩，可以补个块上去啊，甚至呢将其他动物的皮肤补落去，个内脏功能有故障咩？个心坏咗，个肾坏咗咩？眼睛坏咗，可以移植啊，器官移植，仲有啲试管婴儿啊咁样。咁你话冚唪唥呢啲都系科学。如果喺以前啲人咧，古人听到以为啊系闻所未闻嘅神通啊。咁所以话咧，神通并唔系神仙妖魔。其他的法界的众生才具有，假如我们能够善加运用智慧，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能够创造很多神通的，甚至人造雨啊、飞机轮船的制造啊，你看看这些就是好像跟神仙一样可以呼风唤雨、乘云破浪、无所障碍了吗？在佛教认为要求得到神通不是困难的事，咁究竟点样可以证得神通？求证神通要有乜嘢条件呢？系要有条件嘅，要有四个条件。有呢四个条件就能够学习到神通啦。第一，依于慈悲。喺《大智度论》讲过，个菩萨离五欲得诸善，有慈悲故，为众生取神通。言诸稀有奇特之事，令众生心清净。何以故？若无稀有事，不能令多众生得到。即是说菩萨为了慈悯众生，虽然自己烦恼已尽，但是不似得二乘人一样正入涅盘，而发一个大菩提心，求证神通，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咁点解度众生要神通嘅呢？就由于呢众生如痴啊，对于平常度呢唔觉得真爱，要奇呢就觉得矜贵啦。咁所以菩萨就要现种种奇特稀有嘅神力嚟到摄化佢哋。所以求证神通系菩萨为咗慈悲度众嘅一种方便手段，而唔系求道嘅真正目的噃。因为一切的修持如果离开慈悲就是魔蔽，缺乏慈悲心的神通是等于如虎添翼，危害力会更加大的。就正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提婆达多，他就有神通，他倚仗神通去到破坏佛教，又好像有一些修炼成精的妖魔鬼怪用神通去到妖惑那些善良的百姓，这些都是神通没有正当使用到。所以修学神通最重要的前提都是要培养你的慈悲心，慈悲心不具全是不可以轻言话求证神通的。第二是住于境界。所谓境界者，即是说要修持清净的戒律， 咁戒律呢係三學之一，所謂戒定慧嘛。我哋身心嘅醫治要受到戒，先至知道是非同埋善惡，即係話知道乜嘢應該做嘅，乜嘢唔應該做嘅。有咗守戒嘅精神，先至能夠用戒律約束自己嘅行為。咁到時候你就唔會倚仗神通胡作非為，傷害眾生啦。合乎戒律有益大家嘅事，先至方便以神通去到助長佢。所以要修学神通，必须要持戒严谨，否则神通不仅无益，反而呢会成为外道邪魔害人嘅扰通嘅。第三，要安于忍耐。有咗神通，仲必须要具备忍耐嘅禅定功夫噶噃。忍耐嘅道德唔够咧，会点啊？一遇到唔顺心啦，唔啱自己心水嘅咧，嬲怒火中烧咯。啊！我有神通，一切我可以随心所欲打击对方啦。咁样嘅神通充其量不过系用嚟伤害人嘅利器。但系如果你能够忍耐，唔到最后关头都唔轻易滥用神通嘅，即使呢不得已运用到神通啊，都系要为咗维护正义嘅真理，对大众有助益嘅时候呢，先至显现呢种神通嘅。第四，用于平常。佛经上有话，平常心是道啊。佛法应该系提倡生活嘅净化、道德嘅修养，而唔系神奇怪异。因为平常心咧，先至能够永恒而又长久。而神通只系用于一时嘅啫。咁啊，况且神通唔能够去除我哋根本嘅烦恼束缚噶噃。唔能够话呢令到我哋嘅生命有一种圆满嘅解决。只有呢在平常嘅生活里面去到体会佛法嘅真谛，净化身心，得到大自在，嗰一种呢先至系真正嘅神通。咁我呢讲一个我自己嘅经验俾大家听。我外婆呢佢喺十七八岁嘅时候呢就已经持斋念佛，修行好认真㗎喇。咁我呢亦都係受咗佢嘅影响呢而出家㗎。咁我记得呢我喺好細个嘅时候呢，童年嘅时候呢就住喺外婆屋企㗎。咁每到半夜呢我就会听到我外婆嘅肚嗰度呢就会有一种呢好似翻江倒海嘅巨响㗎喇。咁我就梗醒㗎。咁細路仔梗係会问一下啦，好奇。我就会问阿婆婆啊，做乜你个肚会响噶？咁你估佢点答呢？佢嘿，呢啲系我修道嘅功夫。咁后来我就出家啦，咪经过我嘅师傅啊、老师啊，同埋好多修持嘅大德，跟佢哋学习。但系佢哋个肚咧都唔会响噶噃。咁我就谂啦，唔通佢哋嘅功行啊，唔及得我外婆咁高深啊？咁后来咧，跟着年岁增长，我亦都明白个道理啦。咁大概呢我出家七八年之后，二十岁嗰年呢我就返去家乡嗰度就探我呢个婆婆。咁婆婆呢同我就坐喺一棵大树之下乘凉。咁我就问佢啦，哇婆婆啊，你个肚而家仲会唔会响啊？咁我外婆就话，梗係会啦，呢啲功夫嚟㗎嘛。咁於是呢我就问佢啦，我个肚会响有乜用啊？难道个肚响啊可以免除人嘅烦恼忧惑，增长道德，了脱生死咩？咁婆婆俾我一问咧，真系唔识答噃。咁就喺呢个时候咧，有架飞机就飞过啦，嗰声咁样划空而去。当时我又再进一步问佢啦，我话飞机啊够响啦，个响声仲大声过你个肚叫嗰啲响声，个肚会叫。会响对人生有咩意义呢？我仲记得呢，当时我外婆听咗我呢句说话之后呢，满面都好迷茫，咁就默然不响就行返入屋啦。咁老实讲，事隔几十年，每一次我諗起我外婆当时嗰一个张言若失嘅神情嘅时候呢，我都系觉得非常内疚㗎。不过我相信呢，佢一定会能够体谅我， 事实上是一心一意引他入平常之动的一种如慕之情的。好啦，咁讲咗咁耐呢，我想总括一下，咁佛教啊对神通嘅睇法又点样呢？因为我哋刚才讲到神通系苦难中嘅希望，亦都系乱世嘅救星，亦系度众嘅方便。我亦讲到神通系应该从日常嘅生活去到体会嘅，应该从自然变化之中去到察觉嘅。最后呢，我就想总括一下，咁究竟佛教啊对神通究竟点样睇法呢？我亦都想分四点嚟到说明嘅。第一，神通唔系究竟之法。根据佛经上记载，佢而家大概2000余年呢，尚有几位佛陀嘅弟子活在世上嘅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呢就系佛陀嘅大弟子，佢就系迦叶尊者啦。咁据经上讲呢，佢而家仲啊系双手捧着佛陀嘅袈裟，隐居于鸡足山，等待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降生于呢个世间，广施度化嘅时候，佢系代替佛陀将象征正法嘅法衣传授俾弥勒菩萨，以继续宣扬法音嘅。咁喺几十年前呢，法国有一位博士叫做帕克森博士，仲曾经见过大迦叶尊者添，仲啊写咗一本书叫做《博士界的辩论》嚟到记载呢件盛事。咁呢本书呢喺台湾呢曾经流通过㗎。咁除咗呢位迦叶尊者呢仲喺世上之外呢，咁另外呢仲有一位嘅，就係俗称叫做长眉罗汉嘅频头罗婆罗多尊者。咁频头罗婆罗多尊者佢係阿弥陀经里面佛陀16位大弟子之一，是一个正果的阿罗汉。那他既然是一个大阿罗汉，为什么他的色身今时还活在世上，不能够证入无余的涅槃呢？原来有一段故事，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呢就对信徒大显神通，就赢得信徒的喝彩。这位尊者当时是这样的，他对信徒 说你们觉得升上天空好神奇吗？我而家即刻变俾你睇，等你哋开下眼界。咁跟住呢一跃就飞入去空中嗰度施展种种神通。哇，佢啲信徒睇到目瞪口呆，发出不绝嘅赞叹声。点知呢件事俾佛陀知道咗。对于呢一位频头罗婆罗多尊者嘅呢种哗众取宠嘅行径觉得唔啱。於是就叫人嗌咗佢嚟教训佢。佛陀当时对他说，他说我的佛法是用道德去感化人的，是用慈悲救护众生，而不是呢用神通去到圆惑大众迷乱百姓的。他说今日你非法使用神通，藉以赢取信徒的尊敬，我为了惩戒你，我要你在世上呢多受一些煎熬啊，等你将来积多些功德，参除了个罪业，才再让你医治涅槃。就是由于这位尊者当时呢他为了呢一时兴起就去使用神通，即是运用神通不当，今日呢依然要在世上精进修行，都不得进入涅槃。所以说神通不单止不能够增长道德，脱离烦恼，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呢，反而会成为你进趋解脱之道的障碍。所以神通不是解脱生死的究竟之法，这件事是不需要多讲就明白的了。唯有道德才是迈向佛道最稳当最平实的门径的。第二，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在世间上各种的力量之中，最大的力量不是神通，而是我们行为的力量，我们行为造成的结果，这个就是业的力量。在中国的故事演义里面呢，描写这个王朝作乱杀人无数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 个王巢杀人800万啊，在数在劫都命难逃。传说话呢个王巢呢，佢兴兵作反啊，要杀够800万人啊，兵乱呢先至能够平定嘅咁。咁啊，当然啦，喺小说家嘅曲折描写之下呢，呢个王巢果然呢就杀咗800万人先至俾嗰啲官兵剿平噶。咁究竟呢件事系唔系真呢？咁咪要等历史家去考证下啦。不过而家我想讲嘅呢，就系在数在劫呢四个字啫。咩叫在数在劫呢？即系话业报难逃咁嘅意思。即系话当时嘅老百姓啊，由于共业所感，先至招致咁悲惨嘅杀身之祸啊。即使神通都唔能够救到有业障嘅人，自己所做嘅业，即系自己所做嘅行为嘅结果，自己一定要去受报，系唔可以走得甩嘅。喺佛陀在世嘅时候呢，有一个琉璃王啊，佢大举兴兵要去攻打佛陀嘅祖国呢、这个加比罗城。咁佛陀嘅弟子神通第一嗰位目犍连尊者呢，就自告奋勇向佛陀禀告啦。个佛陀，等我以神通去到救出释迦种族啦。咁佛陀当时就话啦，佢系目犍连，个释迦种族宿世业障，不知忏悔啊，今日要受此报啦。虽然系我嘅族人，但系神通都救度唔到噶。目犍连就唔信咯噃，用神通飞入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嘅城里边，挑选咗500位最优秀嘅释迦种族，将佢哋放喺个钵度，就飞出去城墙，满怀高兴就拎到佛陀面前啦。个佛陀，我已经救出其中一部分嘅释迦种族啦。咁点知当佢一打开个钵，哇！大惊失色，呢500位释迦种族已经变咗一滩血水啦。即系话，连神通第一嘅目犍连啊，都无法扭转业报嘅力量。仲有啊，目犍连尊者佢本身好神通啊，能够飞行自在啊，曾经呢深入过地狱去救母亲啊，但系佢最后呢系俾外道用石头打死嘅。一个具足大神通嘅长者，都能够会俾外道用块石头打死咗嘅。所以佢死咗之后呢，嗰啲弟子呢就非常之唔了解啦，好愤愤不平就问佛陀啦。咁当时佛陀就对弟子咁话嘅，个神通敌不过业力啊，目犍连嘅业报注定系要俾外道打死嘅。所以大家，你哋唔需要怀疑神通嘅冇用，但系更加应该要用心于三业嘅净化功夫啊。第三，神通系比不上道德嘅。初学佛法嘅人往往对一啲神奇古怪嘅事特别有兴趣嘅，见到某人闭关有境界啦，修持有感应啦，哇，趋之若鹜啦，竟然忽略咗平日更加重要嘅道德修养。因为智慧嘅显发系要透过更深嘅禅定功夫，而禅定功夫嘅培养系有赖于平日持戒嘅严谨。所以各位，如果想学佛，系应该从根本嘅道德入门，唔好话一开口咧就要学习神通啦咁。咁事实上咧，有咗神通嘅日子唔一定好过噶噃。嗱，你冇他心通嘅时候，如果朋友争你闹你，你眼不见为干净啊，你都唔识得嬲啦。但系如果你有咗他心通就唔同啦。哦，一睇就知道，呢个人满肚鬼主意嘅，那个人咧又好讨厌嘅。那个人呢又在隔离场闹紧我啦，咁样咁硬系睇呢个唔顺眼，睇嗰个又唔顺眼，咁日子好难挨啦。再假如我哋冇宿命通，好地地日日活得逍遥自在，如果有咗宿命通，哎呀，知道20年后呢我要离开人世啦，咁好啦，由今日起你就开始有死亡嘅阴影呢去到侵蚀自己啦，度日如年啦。咁如果话冇天耳通，咁好地地啊，有天耳通呢，哎呀，听到呢自己以为最老友嘅嗰个朋友呢竟然喺度恶意批评自己，毁谤自己噃，哇，嬲啦，嬲到呢食唔落饭啦。咁所以话呢，有咗呢啲咁嘅天耳通、天眼通、宿命通，唔一定系快乐㗎噃。只有呢道德先至系一 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缺的宝藏。我们道德未有完成的时候，是不能够成就神通的。德化的人比神通的人是更为崇高的。第四，神通是比不上空无的，因为神通是在有形有相上去到求取，而佛法的波野空性的道理是无所不遍、无所不在的。只要在生活之中有经验，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神通，生活之中有智慧，智慧就是神通，生活之中具有很多很多种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就是神通。生活之中具足空无的真理，那空无的真理呢就是神通了。那我们一般讲到空无，就空是空空如也的空，无是无东西的无。那空无的道理呢是几深奥下的，因为它并不是说一般人常识之中话呢那种幻灭虚空咁解。这个空无的道理呢其实是有无限的妙用，是能够生长万法的一种空无。举个例，一个很大的纪念馆，好像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因为它空所以才能够容纳大家坐在这里听演讲，所以能够呢顺利举办这个佛学讲座。再比如我们的心空如果能够广大到好像虚空一样，那我们就能够包容一切于法了。所以说空无才能够成其大，神通它是从形相上去到求取，是比不上空无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讲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从其中了解到这个道理的。以前有一位道树禅师，他就在一间道观的旁边就起了一间寺院，就带领徒众修行。那些道士就很讨厌他，就成日想赶走这个禅师，于是显现神通作神作怪这样。那么有一些胆小一点的沙弥呢真是被他吓走了。但是呢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那个禅师呢仍然如如不动，安居于此。最后个道士呢只好不再呢整蛊作怪知难而退。咁于是呢有人就问呢个道树禅师啦，佢诶你凭乜嘢办法啊战胜嗰啲法术高强嘅道士嘅呢？禅师就答啦，话冇啊，我冇乜嘢凭藉啊，我乃系凭一个字折服佢哋啫，呢个字就系空字啦。嗱，因为道士佢哋有神通法术啦，有就即系穷，有呢亦都即系有尽有限有量啦。我冇啊，我冇神通，咪即系无穷无尽无限就无量啊。咁因此呢无能够克制有，无比有更为广、更为大、更为高、更为殊胜啦。咁呢个呢就系禅师嘅开示啊。喺佛法之中系以无为有，无嘅力量比神通系更为广大嘅，无嘅智慧比神通系更为高远嘅。神通是比不上空无的道理，因此呢我们与其要求取神通的力量，倒不如我们要求证空无的真理，才是更为急切而又可贵。好了，今天我们的题目讲到这里呢差不多了，最后呢是祝福大家如意平安的。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星云大师演讲集粤语录音带第22辑佛教对神通的看法。以上一节录音带由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